哈利路亚，各位兄弟姐妹，大家晚上平安。感谢主，又是我们家庭祭坛的时间，我们预备一颗清洁的心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啊，请同心默祷。阿们。奉主圣名开始家庭祭坛，我们来唱赞美诗第66首，赞美诗66首。这首诗歌是完全以诗篇25篇的内容所做的一首诗歌啊。当我们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，其实就在读作诗篇25篇的信息。25篇就是今天我们要来分享啊的信息。我们来唱诗66首，1、2、3。主，我的内心仰望你，主，我是素来依靠你，仇敌不能向我夸胜，凡等候你必不羞愧，主必看顾我，引导我，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主我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救我脱离一切愁苦，主求你将道指示我，主求你将路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要终日等候着你。主必看顾我，引导我，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主我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救我脱离一切愁苦。第三节，主求你纪念你怜悯，是亘古以来所常有，求你不要纪念我罪，只按你恩惠怜恤我，主必看顾我，引导我，必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主我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救我脱离一切愁苦。最后一节，主你是良善而真挚，所以必引人走正路，必按公平领谦卑人，教训他们遵你法度，主必看顾我，引导我，是你指示罪人走正路，主我仰望你，等候你，救我脱离一切愁苦，救我脱离一切的愁苦。阿们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我们今天奉读诗篇25篇诗篇25篇。因为时间上的关系，我们今天不读经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传道在讲解的时候，几乎每一节都会再读一次，所以就是重复的。那我们把握时间，诗篇25篇。我先介绍一下，这一篇是大卫迫切向神祷告，向神忏悔，求神帮助，求神赦免，求神拯救的一篇祷告诗。我给这篇第一个题目，按照它的内容，第一个题目叫做忏悔的祈祷。这一篇叫做忏悔的祈祷。这一篇共有22节，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来分享来讲解，这样我们就比较清楚明了了。第一个阶段，1节到7节。 这是诗人求神帮助引领他，也求神赦免保护他，这是第一段。第二段是八节到十四节，诗人在祷告中述说神的属性，神的本性。那神的性情是怎样的呢？在诗人在忏悔认罪的时候呢，去认识他的神，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，这是第二段。那最后一段呢，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二节，诗人在这一段里面求神拯救他脱离仇敌和患难。好，那么我们看第一节啊，我们看第一节。来，第一节，耶和华，我的心仰望你。第二节，我的神啊，我素来依靠你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，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。一开始，一开头，诗人就向神表明他的心意。那他的心意是如何的呢？他说，神啊，我的心是仰望你的，神啊，我的心是来依靠你的，我素常都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请你注意，一个人向神忏悔的时候，向神祷告的时候，他的心必须要是仰望神的人，他的心必须是要依靠神的人。为什么？因为除了神以外，没有别的我们可以依靠，特别是在我们患难当中，特别是我们需要求神赦免的时候，谁能赦免我们的罪呢？我们能够依靠谁来赦免我们的罪呢？所以当一个罪人向神忏悔，或是当一位信徒向神祷告祈求，我们要向神表明我们的心意。神啊，我们的心是属于你的，神啊，我们的心是仰望你的，神啊，我们的心是依靠你的。所以在还没有忏悔之前，还没有呼求之前，大卫的祷告就一开头就向神表明他的心意。那么这一章有13个祈求，13个祈求。那第一个祈求是什么呢？第一个祈求就在第二节说，求你不要叫我羞愧。那不要叫我羞愧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就是不要叫魔鬼仇敌向我夸胜，看到吗？不要叫我羞愧的目的就是不要叫我的仇敌，就是魔鬼向我夸胜。因我个人的过错，我个人的软弱，使到仇敌魔鬼有得胜夸口的攻击。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个人的失败，我在这里看到不是我个人的失败，我看到的是魔鬼因着我的失败他得胜，他夸口，他向神夸口，向教会夸胜，向弟兄姐妹来夸口得胜。我们怎么能够让魔鬼得胜呢？我们怎么能够让魔鬼来夸口呢？我们应当让神来夸胜呢，我们应当让神来得荣耀啊。所以我们在第二节看到，求神救他，不要叫他羞愧。原因目的是因为我不要让魔鬼得胜，不让魔鬼夸口，这是第一个祈求。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认知呢？那第二个祈求，第四节第二个祈求，就是对不起啊，第四，耶和华，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那请问神的道是什么？神的道就是真理咯，神的道就是生命咯。那神的路又是一条怎样的路呢？神的路就是进天国的路咯，也叫做永生的道路，也叫做回家的路，也叫做得救的路，也叫做生命的路。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，将你的路教训我。为什么要将神的路来教训我呢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的心不圣洁时，我们就会迷路。当我们的心起了贪心、骄傲等等的时候，就会走错路。今天教会是走 怎样的道路呢？圣经是教导我们要走怎样的道路呢？世界有世界的道路，条条大路通罗马。我们今天是要走罗马帝国的繁华大路，还是要走主耶稣的拿撒勒贫穷的小路？今天世界都流行走大路，走繁华之路，叫做罗马的道路，也叫做世界的道路。那今天真耶稣教会，我们的教会要走怎样的路线？我们今天真教会走的拿撒勒人，拿撒勒耶稣走的路线，贫穷啊，被轻视，那么这么卑微的道路，我们这种路线呢、是不是动摇了？是不是觉得很丢脸呐、是不是觉得抬不起头呀？你看人家外教会，你看人家其他的什么什么教会，多堂皇啊，多少人去啊？这是我们要重新思考。神啊，求你将你的道路，你的路指示我。你的路是怎样的一条路？好，我们看诗人的第三个祈求，就是在第五节。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，教训我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，我终日等候你。第三个祈求就是求神以他的真理引导我们。这才是我们真真实实的信仰。我们真真实实的信仰就是以神的真理来引导我们。因为我们相信真理，这是唯一的，这是独一的，因此我们接受真理，我们也分辨真理，我们更坚守真理，甚至为真理来牺牲。大家都是这么讲的啦，但真正真理显明我们的污秽，显明我们的过错，指责我们的过犯时，这时候有多少人是能够接受真理的指责呢？我看到的有不少的人是拒绝真理的，甚至是埋怨对真理有一种厌恶，像圣灵启示保罗说的掩耳不听。第三个祈求，神啊，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们。我们必须要这样常常祷告，求神的真理来光照我们，引导我们，洁净我们，让我们成为真理的一部分，成为真实。我们看诗人的第四个祈求，第四个祈求就是第六节，耶和华，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第四个祈求就是求神纪念他的怜悯和慈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。什么意思呢？我们都明白，公义与慈爱是神的本性。公义与慈爱是神的本性，也是十字架的真理。但常常神却以怜悯慈爱来对待我们，用慈爱怜悯来复辟我们。这神的怜悯与慈爱，从亘古创造天地一直到今天，都是很清楚很明显的。神都是用他的慈爱怜悯来复辟我们，来拓住这个万有，拓住这个宇宙万物，特别是我们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这时候真的是需要神的怜悯与神的慈爱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来不是要招义人，他来乃是要招罪人。我们都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这个就是表明罪人需要主的怜悯，需要神的慈爱，需要主耶稣的拯救。所以他求神纪念他的怜悯跟慈爱，因为我需要你啊，因为我软弱，我得罪了你啊。当大卫他这样祷告的时候，其实表明他是一个罪人，所以他才需要神的慈爱跟怜悯啊。而且他提出，神啊，这是你亘古以来是很明显的见证。我们人 每个人，特别是罪人，都需要神的拯救，需要神的救恩。这是他的第四个祈求。那第五个祈求是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七节。第七节，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。第七节有两个祈求，这是第五个祈求，就是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愆和我的过犯。第六个祈求，求你因你的恩惠，按你的慈爱来纪念我。这有两个祈求。年少时所做的过错，很多时候都是无知愚昧的。我们有句话说，年少轻狂嘛，不知天高地厚嘛，而且骄傲任性嘛，而且爱出风头嘛，这个就是我们年少时常常犯的罪，常常有的过错啦。所以他祷告求神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孽和我的过犯，因为那是我无知啊，那是我任性啊，爱出风头啊，真的不成熟啊。神啊，不要纪念我这些无知的岁月呀，神啊，不要纪念吧。那在这个祷告当中呢，从年少到今天中年或者是老年，我们的重点不是那个漫长的时间，不是，我们的重点是在漫长的岁月里，神的慈爱和怜悯。在年少到今天的老年或者今天的中年，在这漫长的岁月里，不是强调那个时间，而是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要强调的是神的慈爱跟怜悯，从年少到今天。好，那感谢主，我们继续看他的第七个祈求。第七个祈求就是在第十一节，来读十一节。耶和华，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，因为我的罪重大。大卫在这里承认他的罪，而且不是小罪哦，也不是小过犯哦，他犯的是大罪，甚至是致死的罪。你看，他抢夺人家的妻子啊，那么他也杀害人家的丈夫啊，这多可怕的事情啊！他犯了十条诫命的好几条诫命啊，第六戒不可杀人，他杀了人家的丈夫；第七戒不可奸淫，他抢夺了人家的妻子，犯了奸淫啊。那第九节是什么呢？第九个诫命是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。他陷害人家的丈夫啊，他用诡计让他到一个最危险的地方，而去让他死亡。那是做假见证啊，跟他讲好话，那都是一个计谋，一个欺骗。那他也犯了第十条诫命，第十条诫命是最后一条，是不可贪人物，包括人家的妻子、人家的牛羊、人家的东西，他都犯了。所以大卫承认啊，他的罪呢，他说我的罪重大呀，我的罪不小啊。这篇是大卫第二次向神忏悔的诗歌。中文这个忏字呢，就是认识过去的错误或者罪，认识过去的错误或认识过去所犯的罪，感觉到痛心，感觉到痛心，这才是真正的悔改认罪，就是我们中文的忏悔。今天的人对过去的错误，对过去所犯的罪，不觉得心痛，不觉得痛心，甚至他还很大声很凶恶的来指责别人，来责怪别人。你说他错的时候，他更生气，他责备你讲的话更大声，有时甚至责怪父母，有时责怪教会，当然很多时候会责怪长职传道，那更可怕的有时会责怪神。他们已经犯罪了，他们不承认他们的罪，就算他们认罪，他们也说不是你造成的啊，是什么什么原因使到我这样的，他们怎么会为他们的罪、他们的过错来痛心呢？ 他们没有这种 为过去所犯的错误来心痛，来难过，来忧伤，没有。所以今天所谓的认错认罪是不真实的，不真实的，不是实在的。真正的认罪悔改呢，是为过去所做的来感觉到忧伤，感觉到痛心，心很痛。来，这个是第十一节的祈求。我们继续来看第八个祈求哈，第八、第九、第十、十一、十二五个祈求一起看呐哈，一起看来十六节，十六节是第八个祈求，求你转向我，怜悯我，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。来第九个，我的心里的愁苦甚多，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。第九个，那第十个祈求呢？十八节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，我的艰难，赦免我一切的罪。这是第十个祈求。第十一个求呢？十九节，十一个祈求，求你察看我的仇敌，因为他们人多，并且痛痛的恨我。第十二个呼求，二十节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，搭救我，使我不致羞愧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这五个祈求里面就是在这五节里面，每一节都有一个祈求，那一共加起来就已经到了十二个祈求了，已经看到了大卫的十二个祈求。第一，求你转向我；第二，求你救我；第三，求你看顾我的困苦；第四，求你查看我的仇敌；第五，求你保护我的性命。这里有五个祈求，加起来是十二个。那我们看最后一节祈求，最后第十三个祈求是什么呢？第十三个祈求，二十二节，神啊，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他一切的愁苦。我称这个为最后的祈求。求你救赎以色列，脱离一切的愁苦。你看，大卫从个人的祷告为自己的祷告，扩展到为教会、为众人的祷告、为以色列祷告。大卫最后的一个祈求，他最后的一个结论，是非常属灵、非常真实的一个祷告、一个信仰，求神救赎以色列。请问救赎什么呢？救赎什么？救赎以色列脱离一切的愁苦。那以色列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愁苦呢？一切的愁苦为什么？答案在二十一节，答案原来是在二十一节。我们来读二十一节，愿纯全正直保守我，因为我等候你。原来二十一节有两件很宝贵的事情，很重要的事情，神很喜悦的事，就是纯全跟正直。纯全和正直这两件事，大卫求神用纯全和正直来保守他。纯全和正直是从神来的，纯全和正直是神的本性所发出的光辉。今天我们对神、对信仰不够纯全，我们对人、对自己、对生活、对事物不够正直，所以我们以色列就有一切的愁苦加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对纯全和正直不够。纯全和正直是使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的基础。记住，这两件纯全和正直是能够救我们脱离一切的愁苦、害怕跟死亡，使以色列得胜。更重的是，纯全跟正直让我们能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这最后的祈求呢，最后的结论呢，是非常真实、非常属灵的一些信仰功课。我们来看这个，还有点时间，我们看祷告的功课。这一章里面有祷告的功课祷告的特色、祷告的方法、祷告的原因有三个。 第一，祷告的特色有两点，就是求。刚才我们已经分享过的有13个祈求，祷告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求，不断的求。但问题是你在求什么？第二，必，他祷告过后，他祈求过后，他有一个必这样必那个，第三节必不羞愧，第八节必指示罪人走的正路，第九节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，第十二节必指示他当行的道路，十三节必安然居住，必承受地土。祷告的特色就是求跟必，那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祷告的方法，祷告的方法也是两个，就是求跟必，那是祷告的方法，也是祷告的特色。求就是以谦卑悔改的心来求，有没有？以谦卑悔改的心来求。那必呢，就是以信心来扶持你的祷告。我这样祈求过后，我这样呼求过后，我相信神必拯救。我这样祷告过后，我相信神必在带领。我这样祈求过后，我相信神必指示我们当行的路。所以祷告的方法，第一是谦卑，第二是信心，这就是祷告的方法。那祷告的原因是什么？他的祷告呼求过后呢，他一定有解释的，因为这样，因为那样。所以第五节说，因为你是救我的神。第六节说，因为这是亘古以来常有的。第七节说，因为你是恩惠。十一节，因为你的名啊，我这样呼求是因为你的名。十五节，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罗里拉出来。十六节，因为我是孤独的。十九节，因为他们人很多呀。二十节，因为我投靠你啊。二十一节，因为我等候你啊。所以你看他每一个祷告过后，他都有说原因的。这是祷告的原因，你为什么祷告，你为什么这样祈求，因为这样，因为那样。这是祷告的三个功课，一，祷告的特色，第二，祷告的方法，第三，祷告的原因。我们再接下去看，那么这一篇呢，我们看到诗人与神亲密的关系，14节我们看到诗人与神亲密的关系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圣经有好几种与神亲密的关系，比如天父与儿女的关系，第二，比如新郎与新妇的关系，有没有？比如亲密朋友的关系，所以说我乃称你们为朋友，这是亲密朋友的关系。那在这一章里面呢，25章我们看到老师教师与学生的关系，教师与学生的关系，信徒认识神，以神为我们的灵魂的教师。所以一开始学生就等候神，一开始第一节，神啊，我的心仰望你，等候你嘛，像学生在课室里等候老师上课啊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在学校的岁月，老师还没有到，我们大家学生一定在课室上等老师进来的。神啊，我等候你，等候老师来上课啊。学生也是仰望神的，特别是我们要进入考试时期呢，我们每个学生呢都仰望期望老师给一些重要的提示，给一些重要的教导，这也是种仰望，像学生仰望老师的指示啊。诗人也求神教导他，引导他，就像学生不懂的时候，不明白的时候，希望老师能够教导引导我们。圣灵原来就叫做保惠师，保惠师的原文是顺位师，他会顺导教导启蒙安慰帮助我们，教导一切的真理。所以圣经说圣灵来了要教导我们一切的真理，就是教导。这好像是老师跟学生的关系呢。那这个老师是灵魂的老师，灵魂的老师。那老师的品德是怎样的呢？老师的品德 啊，你注意，你进里面去找，找看这位这个灵魂老师的品德，他是有怜悯有慈爱的，他是有善良有正直的，他是有看顾有保护的，他是有赦免有拯救的，这些都在我们灵魂的老师身上所见所闻，你看得到的。好，那老师的授课，这位灵魂的老师他教导什么课功课给我们呢？哦，那学生要上的是什么课呢？这里老师所授的课是：第一，神的道；第二，神的路；第三，神的真理；第四，神的约；第五，神的法度，法度就是神的律法诫命。啊，那么这些都是信仰的功课，也都是我们一生不停在学习的。我们做学生的是不停的学习这些功课，老师是不断的在教导。那最后一个，谁愿意做神的学生？谁愿意做灵魂老师的学生呢？这里有三种人：第一，罪人，有没有？第二，谦卑人，有没有？第三是敬畏神的人。这三种人都是神愿意教导，也是神愿意收留收纳的。哦，罪人、谦卑人、敬畏神的人，他们愿意做神的学生。那学生成长的过程，成长的进度是到哪里呢？哦，从外邦人到信徒，信徒就是信神的人，从信徒到门徒，门徒就是主的学生，就是跟主耶稣学习的人，学习主耶稣的人叫做学生，门徒是学生。那从门徒到圣徒，到启示录你看的时候，最后不再叫信徒，也不再叫门徒，是叫圣徒，因为已经毕业了，因为已经成圣了，已经永美了。感谢主，这是25章我们里面一起分享的信息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那么祷告就个人自己去祷告，那传道也自己祷告，祷告就不再录制了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阿门。大家平安，再见。